感谢主，我们下午继续我们这一次春季灵恩会的主题，重新学习爱的第二讲。那其实重新学习爱这个题目，并不是要我们去学习爱，因为这是神的爱，学不来的。我们要靠圣灵的帮助，用这样的题目，只是要唤醒我们去关注圣经当中对于神的爱的定义，我们留意，然后我们愿意立志，接下来靠着圣灵的力量，让我们顺服圣灵带领，我们自然就可以把神的爱做出来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呢，先来看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二章，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，十九到二十二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阿们。早上李传道也有提到，我们跟圣徒同国，我们跟摩西是同一个教会。那这边提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常常听到家是讲情的地方，家是不讲理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家如果没有爱，那这个家就失去了意义。家应该是提供一个庇护的地方，我们在外面不管喜怒哀乐，都会急着想要回去的地方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报喜，我们有人跟我们分享喜悦，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分让家人有家人来分担我们的痛苦，因为这个地方能得到温暖，家是一定要回去的地方。教会如果没办法成为神的家，我们就不会想要回教会，所以我们不是去教会聚会，我们是回教会聚会，因为教会是我们要回去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子的期望，那可能我们不认为我是家人，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份子。那这样的家呢，必须要有爱，这个爱呢就写在二十二节，是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圣灵是神的灵，圣经说神就是爱，所以神居住的地方就有爱，所以教会要有爱，有爱才是教会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要来思考，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发挥出神的爱。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，请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约翰一书四章七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就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八节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九节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这边提到很多神的爱，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由神而生，我们都受洗，从水中上来，我们成为新人，我们就是由神而生，而且我们今天认识神，认识道理，我们是有爱心的。所以我们的爱不是不会做，是没有让它发挥出来。我们就是世上的盐， 啊，盐就像神的爱一样，本来就有盐，你本来就会咸，我们只是没有让自己发挥出盐的功能，没有让我们发出神儿女的特征出来。神就是爱，他的孩子当然是用爱组成的，所以我们也自然能够爱人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节啊，十二节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十三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求圣灵？没有圣灵，我们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啊，我们靠自己的力量，我们的爱总是有缺欠，但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我们的爱会自然展露，甚至超乎你的想象啊！你会觉得我怎么有办法行出这样爱的行为啊？其实不是我们所行的，我们只要有一颗愿做的心，我们愿意顺服圣灵，这样的爱就可以做出来啊！所以我们再看五章第一节，约翰一书五章第一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，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。二节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啊。三节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阿们。啊，这边约翰一书五章再一次强调啊，我们会爱生这个弟兄啊，爱生我们的这位神，也会爱从神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爱身边的弟兄姐妹啊？因为我们爱这位生我们的神，我们也会爱这位生弟兄姐妹的神啊，是生还有这个神所生出来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呢，我们该做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圣经的真理，是神的新命令，就是他的诫命。我们遵守命令就是爱他了啊。我们都看不到神，我们怎么说我们爱神呢？我们爱身边的弟兄姐妹就是遵守神的命令，我们就是爱神了啊。所以我们就继续再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啊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部分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从第四节开始，这边都提到爱是什么啊。这边的爱呢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给它加几个字哈，会比较清楚，心中有神的爱啊，心中有神的爱。所以爱是恒久忍耐，就是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会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。恩慈呢，就是要有具体的行动啊，不是只有口头寒暄。雅各书说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所以我们要有切实的行动，我们真的去彼此照顾，真的照他所要的来帮他。而且恩慈就是单单的要为他好啊，而且特别是在真理上面，特别在信仰上面。所以如果在这一点啊，在夫妻之间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为对方，让他在信仰上得到造就。孩子的教育也一样啊，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，凡事忍耐，就是不是用我们的情绪，不是用我们的感觉，乃是用圣经真理。在用圣经真理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面临忍耐，因为我们会跟世界的价值观是冲突的。价值观会告诉我们孩子不是这样教，但是圣经说孩子就是这样教啊。那为了要让他能够得造就，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，成为教会能够合用的器皿，这个就是需要忍耐。 啊，那其他像爱是不嫉妒，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不会嫉妒，所以他会彼此欣赏，欣赏同工啊，夫妻之间也会彼此欣赏，不会在意说，哎，人家为什么称赞他比较多，称赞我比较少啊？不要像当时的扫罗王一样啊，他计较人家讲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啊，他说啊，万万归大卫，就差王位没给他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嫉妒的心。当我们嫉妒心一发作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的心中已经没有神的爱。啊，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去啊，不知不觉会去嫉妒人家说，哦，人家的小孩我读什么的呢？啊，人家每个月赚多少钱呢？啊，谁家有什么优点？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样的观念我们要去转换，我们要说感谢主，哇，他们的孩子好会念书，感谢主，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，啊，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。当我们心中有神的爱的时候，你不会嫉妒，你只有感谢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啊，所以心中有爱的人，神的爱就不会自夸，因为我知道我们虽然拥有什么，但是我们讲出来可能会让人家啊不足的人有受伤啊，我们在意他的感受，我们宁可不提，宁可不讲。所以我们会发现到教会我们都很低调啊，我们都不会刻意去提说我是什么背景的啊，甚至我们会在意在我们当中有的可能啊，例如啦，例如我们可能有的是缺乏父亲的，有的缺乏母亲的，啊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讲话就是要为对方着想，不要刻意去强调说，哇，你看我好幸福哦，我爸爸对我做了什么，啊，其实我们在讲话稍微眼睛扫一下对方，我这样的话会不会伤到人？对我来讲是一种，啊，是一种本来就有的东西，可是对别人来讲呢？啊，所以最近也有人在谈论，哎，我们真的要办母亲节吗？啊，这个我们要去思考，啊，因为大部分母亲节是一个很棒的活动。我记得我以前在，我也担任过那个在国中里面担任过训育组长。我办母亲节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干部，我的典礼组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，老师，母亲节你不要找我来主持节目哦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恨透母亲节，我就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母亲就把我抛弃，我恨她一辈子。当然这时候我们要说什么？啊，我们要劝他说不要恨吗？可是那是事实啊，啊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就会体会到说，哎，一个好的节目节日，有时候我们要关注到每一个人的感受，啊，所以这个自夸。就是给我们智慧，我们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哈，不张狂，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不会张狂，啊，张狂就是含有凶暴的意思，啊，对别人很凶暴，会质问人家，啊，不接受管控，不接受指挥，啊，当我们是一个凶恶的人，在人群当中是一个凶恶的人的时候，我们什么事都不接受管控，我们无法温柔，那我们就是这个不张，我们就是这个张狂的人。那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的心中可能没有神的爱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五节到六节。第五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啊，害羞在原来的意思呢，是做合适的事，啊，合宜的事。啊，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不会做不合宜的事情，啊，所以说话也不会随便讲，也会谨言慎行。那这个害不做害羞的事，那就要做该做的事啊。那什么是该做的事呢？啊，我们要符合圣经真理的事。所以例如我们每年都会在总会举办教员讲习会，那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准教员在服装仪容上有所要求，啊， 总会这边常常都会接到抱怨电话，啊，为什么头发要剪那么短？为什么不能染发？为什么什么不行？啊，这个跟真理有什么关系？当然不会影响真理，可是呢，表示我们没有同理心。我们面对的是孩子，我们到底给孩子看到的是什么？啊，我记得我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，因为我念的是要成为老师的大学，我记得老师就跟我们说，不要在你的服装上面影响孩子学习。所以当我们自以为是，任意而为，我想要怎么留头发，我想要刺青，我想要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的时候，那请不要当教员，也不要成为教会的事工人员，因为你考虑的是我自己，没有考虑到别人的需求。神的爱都只有在乎别人，没有想到自己。所以我们会发现耶稣在世上所留下的榜样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在考虑自己的，他在做榜样给我们看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种舍己的精神，没有那种不要去在意自己的益处的这样的想法，那我们就应该要离开这种事工的行列，因为我们可能带来的不是造就，带来的可能是一种破坏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到不做害羞的事，就是要做该做的事情。那我们来看主耶稣他怎么做。我们请翻开马太福音第三章，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，十三节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，约翰想要拦住他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到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中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阿们。当耶稣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因为凡受圣灵的才是奉差遣的，他总不能例外。虽然他就是神，可是他一样要做榜样，这个叫做尽诸般的义，而且他立下洗礼的榜样，因为这边提到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要从水里上来一定要全身入水，而且是在约旦河。耶稣所做的这一切都叫做尽诸般的义，这个叫做合宜的事。所以该做的事就要做，即使被质疑我们都要认真去做。当下约翰没办法理解，十四节，约翰想要拦住他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呢？耶稣就回答说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呢，现在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所以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合宜的事。合宜的事就是神喜悦的事，合宜的事呢，就是对人有造就的事。所以对神对人，我们这两个标准要把它抓住，第一个对神是不是神喜悦的事，第二个对人是不是让人家得造就的事。所以合宜的事呢，不做害羞的事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们要做榜样，我们要做榜样。保罗在世上都一直提醒自己，也告诉别人要留下榜样。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十一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，阿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不做害羞的事，我们今天有很多在座是长辈，我们今天既然是神家里的人，教会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善尽榜样。那我们要思考，我们给孩子看到的是什么榜样。所以在昨天我也跟大家分享，我曾经很爱玩电视游乐器，我也很随心所欲， 哎，我是爸爸，哎，我是一家之主，哎，我老大，哎，我那时候是这样想。可是我三个孩子在旁边看，啊，我想说无伤大雅吧。但是后来我的内人跟我提醒那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真的要玩给孩子看吗？”他就讲这样而已，啊，他就是这样轻轻的这样讲了一句话，我就懂了。我马上把它收起来，因为我们也是学教育的，因为教育方法无他，唯爱与榜样而已。啊，教育的方法只有两个啦，第一个就是爱啊，没有爱就免谈啦。第二个是榜样，我们的榜样在哪里呢？啊，甚至身教不是最好的教育，它是唯一的教育。啊，我们到底留下什么样的身教给孩子看？啊，所以这边提到说，啊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在同工之间，我们要留下榜样。啊，我们在教会留下什么榜样？是吵架的榜样吗？啊，是斗争的榜样吗？是分门别类的榜样吗？啊，我们有时候啦，大人随心所欲，爱讲什么就讲什么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可是孩子在看呢，耶稣怎么说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五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节，第五节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到海里面去。第七节，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。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的人的人有祸了。啊，这边提到说，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绊倒人的人。绊倒人的人呢，耶稣这边讲的，啊，字面上看不出来。不过我们仔细去想，耶稣在讲这句话应该很生气，啊，因为第六节说，你如果让一个小子跌倒，你还不如，哦，把这个大磨石，哦，这边是绑在你的脖子上面，丢到海里面。因为犹太人当时候会认为海是距离人群最遥远的地方，也就是说最好丢得远远的，那就是远离人群啊，等于是被神隔绝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绊倒人的人。而且耶稣说连小子都会受到影响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说不要做害羞的事，啊，在同工之间我们要做合宜的事。合宜的事呢，就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所以耶稣也留下榜样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阿们。啊，这边主耶稣他很确定神，天上的神要他做什么。可是我们今天偏偏都要照自己的意思行，所以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不会做害羞的事。啊，害羞的事就是不合神旨意的事情。今天教会是神的家，啊，不是外面有什么样的新的做法、新的观念，我们就都带进教会。我们的福音茶会也要照外教会、外面的团体那样子，弄得非常有趣、非常热闹。那我们要做这个之前，我们有没有先问神说，我们肯花一点时间来祷告，来求神告诉我们，主啊，我们等一下要把教会的福音茶会弄得非常欢乐、非常有趣，啊，求主悦纳，啊，如果主耶稣悦纳的话，我们就做吧。我们常常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做，那这不就是一个害羞的事吗？那耶稣说他不做不合旨意的事。我们再来看第七章，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，七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啊，阿们。这边讲到教训，我们今天在台上的造就，还有在底下我们读经、我们分享，我们有没有照神的旨意来说，还是都说自己的话？ 啊，做自己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害羞的事情。啊，我们要照神的命令来做。我们再看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，八章二十八节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，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耶稣说这话时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阿们。耶稣在世上一点创意都没有。今天如果我们请耶稣来治理教会，我们会问耶稣啊，你这么聪明，你有没有什么新点子？耶稣一定会冷冷地告诉我们，没有啊，就这本圣经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超越耶稣呢？为什么要越过基督的教训呢？好，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。但是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二十九节，差我来的，我们的神会与我们同在，他就不会撇下我们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是他所喜悦的事。啊，所以这地方马上有一个见证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我们今天做布道会、做福音茶会，难道不就是要让人来信我、来信神吗？那我们有没有照神的话来举开呢？啊，还是我们看主耶稣在野地传福音的时候，第一这个动作先来，我们在讲天国福音之前，我们先来做活动，我们先来破冰，啊，我们先来摸柴啊。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这样做？我们做这些动作会不会对神的信心太小了？主耶稣说不用啊，你只要把人带进来，剩下的就是我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一场灵战啊。所以我们在不做害羞的事这边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亲子方面，我们要在家里建立家庭祭坛，每日读经。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每一天读圣经，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合宜的事？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做不做害羞的事？结果呢，他拼命的做害羞的事啊，因为他不知道那是害羞的事，因为我们没有给他正确的教导。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何西阿书四章六节，何西阿书四章六节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。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。阿们。这边提到国家灭亡了，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民无知识而灭亡。一个教会没有认真在读神的话、读圣经，就要注定灭亡了，因为无知识就会灭亡。今天我们教会的带领，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？是热闹吗？还是活动多吗？啊，还是一步一脚印，好好把圣经读好？啊，感谢神，我们教会都有在推动读经。那我们有没有脱队呢？我们有没有跟上呢？啊，在圣经里面提到，这个地方提到，没有知识就会灭亡。如果我们没有认真读经，我们会被神把我们祭司的职分拿掉。祭司的职分就是一个代求的角色，就是你的祷告神要不要听。我们的祭司职分不见了，我们的祷告就没有用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身份，神不必听我们祷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神不听我们祷告，我们要去思考，因为我没有爱慕神的话语，我没有认真遵守神的话语，所以我的祷告就没有用了。即使祷告半小时、一小时都没有用。祷告不是以时间长度取胜，祷告是有没有进入深层与神灵交的境界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。甚至这边提到说，你忘了神的律法，就是你把圣经的话语没有当作重点来教你的孩子，我必忘记你的儿女。这是做父母最怕的啊！我的孩子被父母被神忘记了， 他变坏了，神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神说，你没有照我的命令啊。当我们愿意回到圣经真理作为教导的主轴，我们会看到孩子的改变，也会看到神恩典的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培养孩子读经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读经呢？我们有没有看到，让孩子看到这一个榜样？另外，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之后，他成长阶段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自我认同。自我认同就是他会开始摸索我到底是谁，因为从小时候长大啊，到12岁之前，就会都是依赖性听从命令。可是12岁以后，他会慢慢的去思考我到底是谁，我怎么定位自己，社会怎么对我的定位，我父母怎么定位我。那我们的做法，在一般教育上面的做法，就是要旁边的人来告诉他你是谁，所以旁边的人都很重要。当然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很糟糕的环境，当他在自我认同还包含性别的认同，我们的社会给他一个错误的知识，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出现很多问题。我们的很多青少年忧郁症了，他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。那我们今天要让孩子青少年能够认清自己，就是要让他照镜子，用人来成为他的镜子。好，旁边的人就像镜子一样，会告诉他你就是谁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，他就会听到哦，原来我是什么人。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，雅各书第一章22节，一章22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23节，因为听到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犹太人会把读圣经当照镜子，那我们除了每天要自己照镜子，我们也要把这样的镜子介绍给我们的青少年。他如果每天自己照镜子，他自己会做修正，他会很清楚，原来我是神的儿子，因为镜中看到的我就是神的儿子，我跟这世界不一样，我不能跟我的同学一样同流合污。当他这样做之后，就会像25节一样，唯有详细查看圣经的，而且时常如此，这个人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会蒙福。我们不喜欢孩子蒙福吗？啊，所以在不做害羞的事，我们要有神的爱，我们要带他们有自己一片属灵的镜子，每天读圣经。好，当然夫妻之间也是一样，不做害羞的事，就是要有神的道理在彼此心中。今天这个社会动不动就出轨，动不动就外遇，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在婚姻上面不认为有没有信主是重要的因素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心理准备，你的另一半心中是没有道理根基的，他没有神的爱，他不会为你不做害羞的事，所以你没办法苛求。当我们彼此呢都是神，在神的当中都是神的儿女，而且呢是真的儿女啊，不是像早上传道所提到的，是在圣殿外院主内的外邦人。我们今天有很多主内的外邦人，好像有在聚会，没有道理，没有在读经，没有参与，没有任何属灵的敬拜的活动，他就只是一个信徒啊。我们要走进来内院啊，我们不要再留在这个圣殿的外院哈。我们再看回到哥林多前书13章，我们看下一个，第六个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在原来的意思里面，原文只有写到不追求，没了，不追求。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呢，就是不会强调我，他所强调就是别人。所以我们呢，在学习 在学习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动作开始，来到教会，哈利路亚，之后还要问一下，那你过去这礼拜过得怎么样？你最近怎么样？啊，关心别人，我们会发现那个关系会拉得很近。啊，主耶稣在世上也都没有为自己求益处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9章。马太福音26章，对不起，26章39节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39节，耶稣就稍往前走，伏伏在地，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；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阿们。耶稣心中有神的爱。神的爱会让我们使命必达。神要我完成什么，即使必须牺牲生命，因着神的爱，我会努力完成，因为神爱我更多。主耶稣在这边留下了榜样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我们今天在很多事工上面常常强调，就是我啊，你不要给我排那么多事工啦，啊，那个我这样我会很累啊，为什么都不要找别人？这个工作这么累，为什么都每次找我？我当我的我没死去啊，神的爱就不会出现了，啊，因为神的爱是舍己的爱，是自我否定的爱。我记得我在还在教书的时候，我曾经遇到瓶颈，感谢主让我读到一个故事，啊，那个故事让我看到神的爱，用神的爱来爱我教的学生。啊，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有一个老师，他叫做汤姆逊。啊，汤姆逊是一个小学5年级的老师。当他第一次接到这个班的时候，啊，环顾一下，啊，老师都会先看一下，哦，这个班到底怎么样？就看到那个最角落有一个小朋友，5年级小朋友，哇，男生黑黑脏脏的，然后呢还趴着睡觉，啊，作业都乱写，然后他就看一下座位表，哦，他叫做泰迪啊，哦。好，记住了，哦，所以老师都那个老师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说他喜欢在他的作业画一个大叉叉，哦，然后喜欢叫做泰迪起床，哦，然后呢不起床就骂他说你是怎么怎么，哦，就骂出来了。然后有一天晚上，这位汤姆逊老师就看一看学生资料，就看到小学1年级，看这个泰迪到底是什么状况。结果泰迪1年级的老师评语说，泰迪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，很得人缘。啊，2年级，泰迪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，啊，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孩子，可是他妈妈生了重病，他应该不好受。3年级，泰迪的妈妈过世了，他的父亲整天都只会家暴，再不处理这个孩子会有问题。4年级，泰迪是一个很糟糕的孩子，完全放弃自我。好，那这时候汤姆逊老师心中就有个底，他知道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老师。就在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要把礼物交到前面来，彼此分享，都堆在桌上，然后要交换礼物。结果老师呢就拿起其中，大家都包得很漂亮哦，可是有一个礼物，哦，用牛皮纸袋随便揉一揉，啊，然后呢看起来就很随便。结果老师就说，嗯，我们今天呢要来交换礼物，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礼物呢。噔噔，啊，老师就拿起泰迪的那个礼物起来，啊，那个礼物很丑啊，全班小朋友都看到啊，全班都在笑，啊，然后那个泰迪呢头抬起来看了一下，然后脸露出不屑，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了，又要笑我了，笑嘛，没关系啊。结果没想到老师呢就把这个礼物打开，老师讲了一句话，啊，好特别的礼物哦。打开之后就看这里面什么东西呢，老师说这个礼物我想要，我想要这个就送我好了。哇，全班就呆住了，老师你怎么不是拿那个最好的，为什么拿那个最差的？再老师就我的礼物嘛，我就可以拆了， 就把它打开，就拿出里面这个一条珍珠手环。但是那个珍珠手环呢，拿起来呢，哇，还有珠子掉下来，全班又开始笑。他就赶快把珍珠再把它穿回去，然后挂在自己的手上，然后就做了一个动作，哇，还蛮漂亮的呢，这时候这一个泰迪小朋友头就抬起来，认真在看老师，然后那个老师在看，里面还有什么呢？好像有东西呢，再拿出一罐用了一半的香水，全班又在笑，怎么送老师那个半瓶香水啊？他就这样喷了一下，分在手腕，闻了一下，哦，好香，我最喜欢这个味道。当那一节下课之后，那个小朋友居然，泰迪居然主动去找老师，跟老师说，老师，你的味道闻起来像我的妈妈，因为他妈妈过世了。为了这句话，这一个汤姆逊老师，在那个故事里面说，他整整哭了一个小时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泰迪，这个汤姆逊老师，他决定要当一个教孩子的老师。他以前只会教书，他今天开始要教人。所以呢，他开始注意到他也发现这个泰迪改变了，他愿意认真听，愿意开始进步，而且也听到他父亲也过世了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因为他故事很长，最后这个孩子慢慢长大，但是在长大过程当中，即使离开学校，每一年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写一张卡片给这一个汤姆逊老师，会跟他说，汤姆逊老师，你是我这一辈子遇到最好的老师。甚至到最后他毕业十几年之后，在后面的署名本来是泰迪，他全名叫泰迪史塔特，泰迪史塔特，结果他在有一次呢，就看到他上面写 Doctor 泰迪史塔特博士，他已经拿到博士学位。后来这个故事怎么结束呢？在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隔年，这一位泰迪已经长大了，就跟老师说，老师，我遇到我生命中的女孩子，我要跟她一起走人生这条路，可不可以邀请你在我婚礼当天来坐在我母亲的位置上面？这老师很高兴，就去参加。那参加之后，婚礼结束，这一个新郎就是泰迪史塔特博士，就给这个汤姆逊老师一个很大的拥抱，跟他说：“谢谢你，如果你当初把我放弃了，就没有我今天。”结果这个老师跟他说：“我才要谢谢你，因为是你让我知道怎么样教人，不是成为一个教书的老师。”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，其实我一直在反省，我们有时候过于强调我的感受，你怎么可以挑战我老师的尊严？后来慢慢想，尊严算什么？当尊严在跟孩子的学习比较起来，我们宁可选择孩子学习要有效果。就算在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希望全教会都 得到造就，今天我因为要让全教会得到造就，我必须牺牲，我必须连尊严都没有，那又何妨？所以保罗他那个那又何妨又写的真的是漂亮。他说有人为了什么纷争结党，有人为了什么，但是神的话究竟传开了，我就欢喜啊。所以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会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所以在同工之间我们当你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，你这个团队是一个很强很强的团队，会让人家看到，而且神会同在，神喜悦因为你们完全发挥出神的爱出来。那亲子之间，我们要教孩子要懂得付出懂得能够不要去计较求自己的益处。我记得我孩子曾经遇到霸凌我很生气，我本来要去学校找他们学校来问说那些霸凌的人是怎么样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学校负责霸凌专线的，我法条非常清楚。但是我在做之前，我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孩子被霸凌，我该怎么办？可是祷告之后呢，我就跟我孩子说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， 圣经告诉我们要饶恕别人，啊，要不要以恶报恶，啊，要听凭主怒。那你愿意吗？感谢神，我的孩子点点头。那我说，我们就不去追究，我们把它放在祷告当中。就这样一天而已哦。隔天开始，我会跟他说，那你还没有被那个某某同学欺负？他说没有呢，他现在换欺负别人。好，啊，感谢神。有时候不见得我们要动手啦，哦，啊，当然他被欺负，如果可以来信耶稣，可能也可以解决啦。所以这个是亲子关系，我们要教导他。有时候呢，像这个霸凌，就是一个神给我们教孩子的机会。他受损了，他的权益受损了，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。可是这个当中是神给我们机会，做父母有没有把握机会去教他？哎，圣经就是这样教哦。而且你看看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叫算不算霸凌？有哎，全国霸凌他一个人哎，啊，可是耶稣怎么做？耶稣不讲话，哦，圣经说耶稣都没有回应，那这不是我们该学习的吗？啊，那夫妻之间如果可以做到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哇，那个夫妻真的是太棒了。整天想到就是说啊，你吃饱了没有？啊，你好不好？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都是哎，你好我就好的意思啊。结果夫妻两个都是你好都我就好的意思，哇，那个夫妻一定是很闪哦，啊，真的很闪哦，啊，是值得羡慕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啊，我们先分享到这边，我们等一下休息到3:05，我们一起同心默祷。